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今天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？哎，感谢主，这是神跟你讲的，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好的，所以我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会分享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的信息。那么如果您记得一月份的时候我特别讲了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，我的重点是放在一，就如经上所说的，我们有七个一嘛，一个身体，一个耶稣，一个圣灵，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一个神，就是完全的合一。当然了，这个是在心要跟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合一，但是真正教会就如经上说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合一不是统一，乃是说我们为了神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但是我们要建立按照个人神所赐不同的恩赐，我们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以前呢并不懂，对这些很不了解，也不知道多少，但是当我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跟神合为一。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，主耶稣在升天之前，他特别连讲了五次，你们要合一，因为我与父原为一。所以你知道合一是多么重要。合一有许多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你如果跟我是合一的话，那么我打你就是我打我自己了，我骂你就是我骂我自己了。所以即使是我骂你我打你，我也是爱你，懂吧？就好像我们对孩子一样，我们要这样子的，因为他与我是合一嘛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那么第二次我讲的是同心合意建立的兴旺福音。同心合意，这个意就很有意思了，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mindset， 我们一个心思意念是要彼此看齐，互相来合在一起的，向着神。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，当120个使徒门徒在马可楼上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们经历到圣灵，说圣灵如风如火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站起来说各地方的相谈，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讲了新约的第一篇道。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，他站起来讲了新约的第一篇道，结果3000个人信主啊，感谢神。那么其他的门徒使徒呢，还有好几百个人在那里干什么呢？祷告，他们同心合意，哦，为这个彼得讲的，他们在那里阿们，他们那里祷告求神动工。后来彼得又讲了一篇道，这次5000个人信主。哦，他们是同心合意。什么叫同心合意啊？就是说我不计较这是你的功劳还是谁的功劳，咱们一起来，是不是？就好像美国以前一个总统叫雷根总统，他说其实啊什么事情都很好做，假如你不计较是谁得荣耀，是谁赚钱，什么事情都很好做，你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帮你，那事情都很好做的。很可惜我们今天的世界没有同心合意，还要怎么样？你做我就抽你的后腿，我就不帮助你，我就跟你冷言冷语的嘲讽你，就希望把你拉下来，是不是？ 但是同心合一是说，我不计较，我不在乎，都是为神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彼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这些门徒使徒以前啊，都会来到耶稣那边争宠，会来那边争位置。哦，耶稣啊，你德国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中国人说叫做左丞相右丞相。哦，就大家在那边争，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讲要同心合一，是不是？不，因为我与神原为一。但是当他们受了圣灵以后，不再争了。保罗没有说，彼得啊，为什么又是你讲啊？这是换我讲嘛。约翰也没有说，彼得，你三次不认主哎，我还比你好了，应该这次让我来做吧。 No， 如果说今天碰到这个事情，谁能够正好在那里能够上来做，大家得荣耀，是不是？同心合一。好的，上个月我们讲了为福音，为福音怎么样？齐心努力，同受苦难，忍耐等候。怎么讲呢？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一个是功夫，就是努力，一个是劳苦，就是苦难，一个是忍耐等候。所以我们要为传福音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齐心努力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同受苦难，因爱心所受的苦难。还要我们要忍耐等候，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，那么他为他的朋友祷告，三个朋友他特别举出来。有一个为他祷告传福音传了五年他就信，有一个传了讲了十年他才信，有一个他死的时候都还没有信，后来过了几年那个人终于信。这就是忍耐等候。我们传福音，甚至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真的要忍耐等候。我常常喜欢讲，神的家跟我们的家是一样，你懂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师母在家里面做饭做菜做了好多，但是我不能吃，因为要拿来教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心里想，哎，也没错啊。如果小家大家，我当然要顾虑到这个大家，不是吗？感谢神，神也没有给我少吃一口饭，或者是少睡一个觉。哦，再累再苦再饿再，我还是活得好好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叫我们为福音，我们要齐心努力，我们要忍受忍耐等候，我们要同受苦难。自己一家人，有的时候这个人做不好，那个人做不好，我们就要忍耐等候。每一个人灵命都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努力，你就会有进步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上网，你看一个网站，它上面有一个人在那边铲土，然后下面一行字 Under construction，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网站还在继续编辑当中，还没有完成。我们每一个人有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还没有完成，我们都有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地方。问题是你有没有在继续建造，这是我要强调的。假如你有继续建造，那你终会像一只毛毛虫，最后出来的是一只蝴蝶。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他看到是耶稣基督。当有不信的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你信的那个神我要来信，因为他从你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上次我们讲的， 今天我要来讲，本来要上次讲，实在没有时间了，就是我们要为福音，我们要同得奖赏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求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来学习在你的灵里同心合意，让我们有你的慈悲怜悯，好叫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儿女有这样的特质，以致能兴旺福音，吸引人来归向你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为福音同得奖赏，哇，这个蛮玄的，不是吗？那圣经上面有讲一句话，哥林多前书9:17，刚才我们练的，他说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愿意为神来为福音，为福音摆上，为传福音，你就会有奖赏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前途是你要甘心乐意的去传，你不会或者是传的不好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要甘心乐意的传。但是按照保罗说，他把福音传福音比作是什么？赛跑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到奖赏。保罗把传福音比作是赛跑，但我请问你啊，你赛跑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建设、心理准备，或者是身体的锻炼呢？当然你要装备自己，是不是？其实最重要的是，人家奥林匹克运动员都这么讲，你想要跑第一名啊，你做梦都要梦到你跑第一名，是不是？你在心里面，就是说你要有夺标的心智。你不要说我今天赛跑，哎呀，我不会赢的，牧师啊，我就去那边凑数，去垫底，那你真不会赢的。所以你要赛跑，你要有一个夺标的心智，不然就不用跑了嘛。能夺不夺得到得第一名？因为保罗说你第二名就不算数了，只有一个人得到。那以前是这个样子哦，以前是只有一个人得哦，现在还有季军、亚军、冠军什么，好多人得，还有精神奖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真的是要传福音，像赛跑，你要有夺标的心智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大家长刘同牧师说他在非洲传福音啊，跟着当地的同工从机场下来，坐上他们的车子就往那个村落去。当他们坐车到了村落的时候，如果看到那个村落有那个建筑上面有星星月亮的话，那是什么？回教堂啊，伊斯兰的教堂啊，伊斯兰的清真寺啊，上面有一个星星一个月亮的，有看到这个马上就跳过这个村落，继续往下面一个村落去，因为在跟时间赛跑。在福音传慢一点了，你就会发现了，他被夺去了。你稍微走得慢了一点，没有一个夺标的心智，没有一个努力去传，他就被人夺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真的是要这样子的，在竞赛中，我们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要得到锦标的心态。当我们向别人开口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要讲，不要认为说别人会拒绝我，我传的没有果效，我完全不会传等等，乃是要再一次的选择，我就是要去传，我就是要得到这个果子，我就是要为神得着人。 这是传福音 得标的心态。保罗这是他讲的，他不是叫我们说盲目的相信说哦， 我靠着耶稣我什么都能做，而是说大能和得胜的福音被宣讲出来还有活出来就有能力，是不是？当然我这里讲了两个事情，一个是把它讲出来，一个是把它活出来。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，你讲的天花乱坠，口舌口沫横飞，嘴巴都讲破了，人家怎么都看不到你身上有耶稣，表示说你活不出来嘛。所以讲出来跟活出来一样重要，这是保罗说的。因为这个大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就有能力，哈利路亚，是的。而且他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圣灵让耶稣神让他活起来，就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。所以你不要怕撒旦魔鬼会打击你或刺激你或怎么样，因为我们必定能够胜过他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是的。第二，如果我们要传福音，如果要像赛跑一样，我们一定要也怎么样，刚才我们有讲严格的训练，是不是？还有要有节制。我们如果能够向人传福音，有传福音的技巧，那个很好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日常生活的见证。为什么有人说最难传福音的是自己家里面的？为什么？他天天看到你嘛，他听你讲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，我就从来没感觉到，你昨天还骂我还打我，然后你说我爱你，对不对？就你两个太近太亲了，反而不好传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家人又比较有一种更特别忍耐的心呢，您知道吗？其实不是说我们对自己家里面人不对或怎么样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迫切的心。我这么讲，假如我今天就好像我以前追我太太一样，我如果错过那一刻啊，我一辈子再碰不到她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好像你传福音给陌生人一样，跟你的邻居一样，你给你们的家人，除了你本身要做活生生的见证，你认为说哎，我天天就是跟他在一起嘛，我随时跟他传都可以呢，你反而没有传啊。就好像我以前住在乔治亚州 Stone Mountain， 那边有一个 Stone Mountain， 上面有一个李将军，南方大将李将军的一个大象。人家问我说哎，你去过没有？哎呦，我住在乔治亚州那么多年我都没去过。所以你天天在那边，你反而没有跟他传，你反而错过。但是当我在40年前，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那是在郊游的时候，我说过嘛，我留了长头发，秀发披肩，拿了一个收音机，骑了一个摩托车，咚咚咚咚咚，到山上去露营。结果有人说哎，什么什么东西忘了带，你们看看谁下山去买。那人家就看我了，我说我不知道买什么。那你挑一个人跟你下去买，我是挑那个高小姐嘛，但 我太太蛮高的嘛，就这样子我就带她下山去了，就带她到咖啡馆去了，去谈情说爱去了。如果说我错过那个机会的话，我一辈子碰不到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迫切感。所以我们要除了要有一个技巧，还要有一个见证，还要跟神紧密的连接。彼得说啊，我们心里面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。那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是有人问你说哎，你为什么信呢？你就要常做准备。什么叫常做准备啊？就是要操练嘛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什么经文你也会啦，耶稣 三日后复活升天，这些你都要有准备好，要操练，要训练过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而且要跟他讲的时候呢，而且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什么叫温柔敬畏的心啊？就是要有节制，你知道吗？做一个运动员，你赛跑，你一定要有操练嘛，你也一定要有节制嘛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放弃的时候，你要放弃的。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说，譬如说今天等一下两点钟要赛跑，你可能中饭就不吃了，不吃饱满肚子的菜饭菜怎么跑嘛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要去游泳的话，可能你水也少喝一点了，或者是晚上睡觉要少看点电视，少打点电动游戏，要做节制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为主，你要心里面要知道，你传福音你是为主舍弃你一些享乐。有的时候你能做该做的，能吃该吃的你都不吃了，就是为要让人家看到你的见证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。而且我们要享受每一次的赛跑，即使是你认为希望不大，是不是？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次，我忘记什么名字，他是一个短跑健将，他最得意的一项科目呢，那天他去参加奥林匹克，就正好那个项目他一直过了，要进入准备要进入决赛了，就那个项目摆在礼拜天早上。他是基督徒，他说我礼拜天我非要去教会不可啊，即使是我这个很有把握拿到金牌的，我要去教堂。所以他最后他就报名了另外一项他不很在行的，他就报名了另外一项，那个没有碰在礼拜天。后来他最在行那个礼拜天，那个有一个人得了冠军，那个打破世界纪录，他从来没有跑出那个成绩过。他说神真的是你在保守我，假如我不去教会，我去参加那个跑赛跑，我跑不到的，但是我参加了另外一个拿到冠军。哈利路亚，他愿意牺牲他自己，愿意把神放的守卫神保守他带领他。所以你每次赛跑，你要心里面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，说就算我跑输了又怎么样。所以你在训练，你努力的训练，你要得标，但是你是说我要享受这个赛跑。哎，基督徒的球员叫做林书豪 Jeremy Lin， 有人叫他叫林来峰，他也是打球没有说每次都打赢的，他也常常打输的，有的时候他上场也是一分都没有得到，但他永远说我每次都是很高兴的，我很拼努力的，我来拼这场球，我得赢不赢都不在乎，我享受这场打球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。我们为福音要同得奖赏，我们要来甘心乐意的传福音，除了要把它看作是一个赛跑，或者是一个打拳，一个斗拳。保罗也说我们是赛跑，我们有一个方向，那我们是斗拳，就是打拳，我们不是打空气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子打才会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有一个方法。保罗说凡教力学，凡教力敬慎的，诸事都要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但是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是的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 我要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倒叫我自己被弃绝了。哇，这句话实在很严重，是不是？你传福音给人家会不会被弃绝啊？有的时候想想都害怕，但是不是说你不传就不会被弃绝啊？乃是说，你如果没有甘心乐意，或者是你传的时候却按照你自己的肉体，或者是有什么目的，或者是你没有跟神有一个连接，你不知道传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人家传福音啊，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在大概一两百年前的一个宣教士，传福音的一个布道家，他传福音啊，他有的时候说不开口人家都信，这么厉害。他说他要到别州去开布道会，他那天他就上了火车开往别州去，他说他一上火车啊，全车人都认罪悔改，他还没讲话，而且说他从后面上来的，大家根本不知道他来了。或者每一个坐在那边人就开始忽然间觉得，哎呀，神，我真是亏欠神，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神啊，求你来救拔我，神啊，求你悦纳我，神啊，我愿意相信你，让我成为你的儿女。他就有这个圣灵在他身上跟着他走，为他来做工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说，我们要有抢救灵魂的决心，你知道吗？抢救灵魂，抢救灵魂很难的。你如果不关心你，你信不信是你家的事，那不叫抢救灵魂呐，是不是？彼得说，撒旦如吼叫的狮子，行刑遍地，吞吃寻找可吞吃的人呐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我们不努力，不寻找，不抢夺灵魂的话，就失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会因为自己的关系面子下不去，脾气受不了，我给你讲了几次你还没听等等。当然了，我们人都有肉体的软弱，但是神要我们再一次为了他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尊严，把我们的面子，把我们的财富，把我们的一切为他来牺牲，来抢救灵魂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这样子做就会有果效。你为了要得奖杯，你可能会牺牲你的睡眠，你可能就多努力一些，或者是牺牲你的中饭，免得肚子胀了怎么去跑等，这都是来牺牲。圣经上面有讲好几个故事，有一个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有一个先知名叫约拿，那么有一天耶和华神找到他说，我要你去亚述帝国的首都，不是首都，是一个大城尼尼微，去跟他们传说，再过四十天神要毁灭这个城，因为你们罪恶满盈了。但是这个先知呢很不心甘情愿，因为他是以色列国的先知，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亡了，所以他们亚述帝国是他们的管制统治者，所以他想说，神，我为什么要救我的敌人的灵魂呢？他们去死最好，神。所以他就神要他去尼尼微，他就往反方向跑，到哪边去了？到了西班牙去了，他就坐了船往西班牙跑。结果坐到船上的时候，忽然狂风大浪，哇，船在危机当中。船上面人就说，奇怪了，这怎么，这也不是风浪的季节，怎么会有这个风浪呢？是不是这船上有什么人得罪了神啊？开始一个一个找啊，结果在船底下找到他，一看这个人，然后一问，果然是他，违背了神的意思啊。结果他们就把他丢到海里面，风浪立刻就停了，哈利路亚。哇，结果这个一个大鱼，神猜的， 一口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了。呼，它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那大鱼把它游到岸边，噗，把它吐到岸上去了。这下子他认了，上帝真是伟大奇妙神，所以他就进入尼尼微城，说再过四十天神要毁灭这个城。你知道这些亚述帝国的人，尼尼微城的人呢，听到这个话马上披麻蒙灰认罪悔改，包括连牲畜都把他们的口给蒙起来了，全城都得救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神要用我们，要让我们传福音，要再一次有这个抢救灵魂的决心。是的，因为经上说无论如何，无论何人，总要救些人。所以我们要像人家要斗拳一样，不要打空气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因为神说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们归向基督啊。所以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自己，我不知道要怎么传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用祷告求神，而且功课己身，叫神服我，不要再带了肉体，带了脾气，带了面子，或者是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，我们会这样子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牧师啊，我 一个礼拜只来教会一次，来小组我就不来主日，来主日我就不来祷告会。哇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啊！圣经就是讲的，就是明明白白。所以这是说叫神服我们，要刻苦己身，不是按照我们的面子、我们的喜欢，或者是碍于情面，或者是怎么样。这是神的教导。有一姐妹她信了耶稣，然后她就有的时候也是跟人家传福音，也是蛮热心的。但是谁知道跟着来夫妻两个都失了业，小孩又得了重病，你说他心里面怎么想？神啊，你都没有保守我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他反而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你向人传福音，自己却怎么样失掉了救恩呢？所以他反而怨天尤人呢，然后更远离神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叫我们离开神的，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把我们引向神的。我这两天我才放上网一个叫做你人生的拼图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喜欢玩那个拼图，那个叫什么 puzzle， 是不是？ 我女儿他们以前也小时候也喜欢，我看我孙子孙女他们也喜欢玩，买来一个然后就拼，结果拼拼拼，你总会发现有一块好像不对哦，这块怎么都拼不起来哦，这一块哦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当你的越出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呦，就是这一块就在这边。意思是，我们人生的拼图啊，带神的时间，那个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完成我们拼图的并不是所谓的神的祝福，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些苦难。如果那个拼图那个苦难那一片那一块没有出来，你人生的拼图没有办法完成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在读研究所，然后又半工半读。那么有一天，她的父亲心脏病去开了刀，动了手术，在另外一个城。那觉得蛮好的。过了一个月，电话来了，说父亲过世了。她马上赶往机场，心里好难过。神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在机场就在那边哭。抽搐， 就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手就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把他搂住，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女士啊，你怎么了？”他一听那个声音很熟，一看果然是那电影明星 Kevin Costner， 这是一个真的故事。Kevin Costner 把他搂住，然后安慰他，所以他就跟他讲他家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心里好难过。就 Kevin Costner 就陪他，听他讲，听他诉苦，陪他哭。然后 Kevin Costner 的人来说：“哎 ，Kevin， 我们的飞机要走了。”Kevin 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我跟着再来。”所以他错误了自己的班机，就陪这个姐妹陪到他上飞机。然后临走前 Kevin Costner 跟他说：“下个月我还要到你们这边来拍电影，邀请你来。”好的。后来又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这个姐妹开着车子去送公文之类的，为公司办事，就开到那边有一个车子多得不得了，开到公园那边的时候，哎，发现有人在拍电影。他想说：“嗯，是不是 Kevin Costner 的电影？”他想说：“不行啊，公事公办，先把工作做完了再说，大脚人家也不太好嘛。”就不管了，就去办事儿。办完了再回头来的时候，更多的车子，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也是公园另外一个角落，也在拍电影。所以他这样说：“哎，是不是啊？来，我下去看看吧。”结果打听，果然是 Kevin Costner 在那边拍电影。然后他就问那个警卫啊，把他们拦住嘛，就是你可不可以跟那个 Kevin Costner 说，他邀请我来说那个在机场在哭的那个女士来找他了。这个警卫就去了，过了一下警卫来带他进去，果然是 Kevin Costner 还记得，然后带他坐到前排，让他看电影是怎么拍的。然后过了一下，有一个年轻人就过来，是一个制作导演、副导演之类的，就过来跟他讲解这个场景是怎么样，这个布置是怎么样，这个剧情是怎么样。两个人聊得很活络，很热闹。那天晚上他回家，他说打电话给妈妈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找到了我的梦中的人，我将来的丈夫出现，他人生的 puzzle， 他人生的拼图就这么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后来这两个人就坠入爱河，过了一年以后就结了婚了。谁会想到神用他父亲的死，他去奔丧这个事情，就这么凑巧 Kevin Costner 就出现在他身边，就这么凑巧他就去了看拍电影，用这个带出他生命拼图那少的那一片，就是正好就放下去，完成了他的生命的拼图。我们生命也都一样，有的时候神用苦难是你生命中间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，你少了那个苦难，你的生命不得已完全，你人生的蓝图不得已成就。因为每一个苦难就是叫我们成长的机会，是不是啊？我常常喜欢讲说，我们都喜欢怎么样，一路顺风啊，春风得意啊，好像我们爬山一样一路往上走，不是步步高升啊。爬山的人都知道，你有可能步步高升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走一个小时你绝对走不下去，一直往上走啊，走一个小时保证你走不动，还非要下坡一下，上上下下才会越走越高啊。这就是我们人生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。你有困苦，你有患难，神不知道吗？你的人生的拼图就在那里，你以为少的那一块，却是在什么事情发生了，那一块就补足你人生的不足了。好的也好，坏的也罢，哎，传福音就有奖赏啊，你要去得奖啊，你要去打拳，不是打空气啊。不传呢，他刚才讲了就有祸了，哦，这个厉害。 你知道为什么有祸了？因为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啊！如果我们不顾我们里面的呼召，向我们的呼唤，那么我们会有祸。譬如说，保罗得了救以后，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就努力的传福音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福音有什么好处啊？今生有平安喜乐，有保守，有祝福，来世有永生啊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宝贝不是我们要独享的，必须要与人分享的，因为无论何人总要救灵魂。保罗说，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你是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，你是罗马人，你是律法之下的人，你不是律法之下的人，你是白人，你是黑人，我都要传。你是白人我就做白人，你是黑人我就做黑人，是不是？总要得着人。所以这个里面的感动就叫我们要去传，这是里面的呼唤。而且这还有从下面来的呼唤，圣经上面也有讲，他说有一个财主死了，还有一个叫做拉撒路的乞丐也死了，结果财主下到阴间，拉撒路上到乐园里面去。哦，这个财主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享乐，说，神啊，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去，我家有五个弟兄啊，去跟他们讲传福音给他们听。所以这是从下面来的呼召啊，也要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使命。还有从外面来的呼召，保罗有一次在宣教的时候，结果晚上做梦梦到一个马其顿的军人跟保罗说，请你来马其顿这里传福音，这是外面的呼召。保罗就改变行程，结果福音就传到欧洲去了，不然保罗是要往亚细亚来的，要到亚洲来的。是的，哥尼流有一次，彼得在海边削皮匠的家里面，他看到天上的异象，然后忽然间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可尼尼来差人来找彼得说，请你来我们家给我们讲福音。这是从外面来的呼召啊，是不是？有一次腓力热心传福音，结果有一个从埃提阿伯，就是 Ethiopia 伊索皮亚来的一个黑人的财长，来耶路撒冷来朝贡来敬拜。他在回去的路上在读圣经，读不懂，结果神就跟腓力说，你去靠近那车。就腓力过去说，先生你读的是什么？我读了我不懂。他说他被迁到宰杀人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任人宰割，以赛亚书。这个他就给他解释，这个黑人说，我可以受洗吗？福音传到非洲去了，这是呼召啊。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呼召，不传这个福音，就有祸了。保罗就有祸了，腓力就有祸了，彼得就有祸了。但是他们都听从了从上面来的，从里面来的，从下面来的，从外面来的呼召。更何况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求神来保守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为神所用，能够为神所得着。让我们说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也要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智，得到奖的心智，还有努力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很快来，我们再唱这首主啊，我们也要。各位请起立。 父说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传福音得奖赏，我们也要在你面前再一次与你连结，有更多的得着。谢谢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愿耶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